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是6月19日，我是黎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明。黎文，最近习近平有份生日礼物，是美国参议院送给他的。
是的，美国参议员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谴责习近平是共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说他是独裁者，这个是参议院全票通过了第444号决议的。
第444号决议，美国人都知道被这个意图，中国人对四这个数字有些避忌，这次三个四被他弹下，习近平和中共绑在一起。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带给大家是怎么样的印象呢？近年中共对全球的渗透日益猖獗，从美国第一经济大州的加州，到掌握全球卫生安全的世卫组织 WHO， 背后都隐藏着密密麻麻的利益交织和政治操弄。
是啊，张明，你有没有看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Joyce Grey 这本书或者是文章啊？他分析说呢，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州呢，现在和中国的联系几乎紧密到好像和美国本土一样，听落呢很夸张的，但原来事实就在眼前。
是啊，黎文，加州不嬲都是被称作为黄金之州的，高科技、国防、娱乐、农业都是世界领先的，还要是美国通往太平洋的大门。不过呢，近期他们和中国的关系真是令人很不安，无论是在贸易依赖、政治勾结、技术转让、精英阶层的经济利益，定是媒体的影响力，甚至在芬太尼贩运这些执法上面失败，都看得出一个很危险的规律。现在加州州长选举打到火热，大家都开始担心加州会不会继续走极左的路线，变成中共的棋子呢？2026年5月，加州前阿卡迪亚市的市长王爱林承认担任中共未注册的代理人，控方指控他和中共政府关联实体合作，同时亲北京的宣传活动。
再来一些数据和报道，就知不是空穴来风的了。现在呢，加州好像变了中共进入美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首选切入点。最怕的是呢，加州统治阶层和中共的利益深层交织，经济合作和战略依赖界线已经模糊了，而北京正全力利用这种依赖性，民主籍的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森2023年呢高调访华，还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最近又有报道说，纽森政府的官员在中国加州经贸论坛的期间呢，和中共代表进行了闭门合作会谈。
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近几十年来呢，直谷那班科技巨头为了赚那些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市场，将制造能力、专业知识和那些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变相帮埋中国工业和技术崛起。同时呢，北京积极地招揽西方的科技人才，在大学和科技界呢建立了精英影响力的网络。最近呢，有报告点名担忧加州呢一些项目和纽森支持的举措，怀疑和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有关联，连总部在加州的胡佛研究所都警告，加州和中国的合作项目很容易沦为中共披着商业或者气候伙伴关系外衣的政治影响力的渠道。
没错了，更深层次问题呢，是加州精英阶层和中共的直接勾结。华盛顿观察家报在2026年1月2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在纽森寻求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的同时，同中共有关联的资金涌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政坛，这些调查报道踢爆和中共影响力行动，北京联系关联公司有关的人向加州政客和州长那些盟友捐了巨额资金，甚至有传闻说一位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加州亿万富豪资助了洛杉矶那个骚乱，虽然未必能够百分之百证明直接叛国，但政治经济和制度上的相互依存反映了北京一早将加州本地政治视为扩展势力这个肥沃的土地。
这样搞法连资讯环境都污染了，荷里活科技公司、大学和媒体因为和中国市场有庞大的财务联系，为了利益呢就会自我审查和操控舆论。而最毒的是芬太尼问题，中国依然是墨西哥贩毒集团制造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地。虽然北京口头说会打击，但美国官员和调查人员一再指出中共执法力度很不稳定，而且带有政治选择性。但加州官方呢对这个致命的问题呢偏偏就保持沉默，真是耐人寻味啊。
所以啊，核心问题不是加州领导人是不是主动为北京服务，而是这一班政治和经济精英啊已经和中共纠缠得太深了，导致在政治上根本没可能，在经济上亦都不想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对抗。这样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呢，亦都不要忘记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指数。我们一直和大家介绍的三高代谢宝是用纯天然汉方草本帮助身体代谢系统重新开机。讲到数据改善，美国德州的 Wen 先生的太太服用之后呢有了非常具体的变化，来听下他是怎么说的呢。
十二啦，咁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个一个月啦，咁佢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又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有具体的数字睇到变化，这个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产品。啱啱父亲节到啦，这一款热销的代谢宝在你埋单的时候只要输入主播专属的折扣码109就能够享有9折优惠了。另外提醒大家，我们推荐的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都同步享有9折的。经常对着电脑的朋友不妨两款一起买呢。调理三高，认准健康520三高代谢宝。
加州是这样，国际卫生组织更严重，它和中共眉来眼去。我们今天讲的都是那些旧账，新的账等到以后有实锤才再讲。那个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总书记，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又被称为谭书记，是不是？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新冠病毒那阵3年封控，在中国国内呢怨声载道，传播到国际社会，怎样计呢？根据大纪元报道，总部在瑞士的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本来是负责协调国际卫生工作的，连接着194个成员国去促进健康和维护世界的安全。虽然美国向世卫提供的自愿捐款远远超过了中共，但是中共对世卫的影响力反而压倒了其他国家。
顶不顺是不是呢？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在2025年1月20号签署了第14155号行政令，正式宣布美国打算退出世卫， 并在2026年的1月22号正式完成推出程序。原因就是不满世卫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一塌糊涂，拒绝实施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改革，以及无法证明自己不受共产中国的不当政治影响。
讲起这个不当政治影响，中共其实是分了四个阶段去全面蚕食世卫，一步步证明美国退出是完全合理的。第一个阶段呢，进入同埋早期的操纵期，我哋从1972年讲起，中国呢甚至在正式加入前呢就开始接触世卫。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取代了中华民国台湾成员国，成为了成员国。由第一日起开始，中共就将世卫当成地缘政治舞台，企图利用这个政治平台呢去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化呢从未停过。
是啊，直到2003年的沙士疫情爆发，才迎来世卫罕见的反击。当时啊，总干事布伦特兰创造历史，发出世卫55年来的首个旅行警告，叫人不要去或者离开中国南方这个疫情中心。他还公开批评中共企图隐瞒疫情，逮捕吹哨人和审查媒体，危害全球的健康。
中共被布伦特兰公开谴责之后，反应很快，而且非常有策略，随即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这个就是第三阶段，安插忠诚的总干事期。2006年起，中国就全力扶持具有中国背景的陈冯富珍博士出任世卫的最高职位。北京在选举之前就开展了异常积极的竞赛活动，包括帮有投票权的非洲国家免除债务，甚至将捐款加倍，硬硬将它推上了高位。这次亦是中共第一次成功将自己属意的中意的候选人推上了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最高领导位置。
陈冯富珍在任两届期间，世卫基本上完全顺从北京的政治利益了。他任内出过很多争议言论，譬如奇怪地赞扬北韩的医疗体系，又在伊波拉疫情期间引发争议，最明显是因为台湾未能完全尊重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他多次采取反对台湾的立场。
到了陈冯富珍卸任，就进入到最后一步了，也就是第四阶段，锁定控制权。谭德赛选举期在2017年，中共故伎重演了。虽然今次推举非中国籍的谭德赛，他是埃塞俄比亚籍的，但他一样咁听话。选举前嗰几个月，谭德赛专门去了北大嗰度发表演讲，呼吁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国家加强卫生合作。结果赢了第二天，他就即刻和中国官媒证实了，世卫会继续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只是承认中国大陆，将台湾拒之门外。
这样综合来看呢，中共控制世卫其实是靠四个相互联系的机制来的。机制一呢，财政依赖和不断增加捐款。二呢，通过全球南方国家施加外交压力。三，结构性操纵选举。四，利用一带一路进行卫生外交。
相比之下呢，美国由2003年开始，但是在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呢，就投入了超过1000亿到1300亿美元，实打实地帮非洲和其他地区对抗艾滋病、伊波拉和结核病 TB。 但中共呢用极少的资源，透过政治控制就捞到了大把的好处，包括第一，压制台湾参与；第二，延迟宣布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第三，帮中共早期的虚假叙事背书；第四，就大赞中共具有所谓的透明度 并推迟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第六呢，令到世界，令到国际认可传统的中药。第七，阻碍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
这一套战略真是精心策划了，透过联合国取代台湾进入了世卫，几十年来安插亲共的人员，利用世卫财政脆弱性，用债务外交控制发展中国家呢一张选票，再扶植顺从呢啲领导层。
最终嘅结果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喺人类最关键嘅时刻，世卫咧疯狂咁重复中共嘅官方假消息，延迟全球抗疫，完全无视台湾医生嘅提早警告，迟迟唔肯宣布国际关注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嘅机构信誉到今日都未恢复。川普总统决定退出世卫，并且停止资助呢个政治腐败嘅组织，完全是合情、合理、合规的。最后呢，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的资讯，成日盯住、及住个屏幕，滴眼药水都只是能够舒缓几分钟嘅啫。唔少嘅观众都在健康二零的润眼宝入手，润眼宝特别加入了石斛同埋小米草，全面滋润护眼，舒缓眼睛的酸涩。而家只要输入我哋主播嘅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享受9折优惠。前面提到嘅三高代谢宝，亦都完全适用呢个9折折扣码。慰劳一下自己，或者做父亲节礼物，都非常之合适嘅。快啲点击下方嘅链接购买啦！总结一下，我哋头先从加州嘅政坛、科技界被经济利益捆绑而选择沉默，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四阶段蚕食下边，沦为北京的政治传声筒。中共的跨国渗透战呢，就环环相扣。美国果断地退出世卫，同埋加州面临的政治觉醒，正是反映出国际社会必须要重新审视和中共的体制依赖，才能够真正地维护全球的民主和卫生安全。好了，今天时事热评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可以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